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如果说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积极的进步，市场化媒体和社交媒体在公共生活中积极的影响力可能要算其中一项。无论他们所谓的自由羁绊着多么沉重的枷锁，那也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少有的亮光时刻。2012年习近平就任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之后，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他首先打击的对象之一。从2013年初的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到打击微博上的大 V， 到七不讲，到2016年的党媒信党，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媒体进入了万马齐喑时代。重大事件发生后，完全没有媒体跟进报道，回答公众最关心的问题。曾经以独立精神著称的媒体，如今的头条也是红彤彤的一片，和人民日报没有太大差别。调查记者几乎消失，大量媒体人去做了企业公关。类似的遭遇也在律师、NGO 组织、企业家身上一再上演。中国好不容易萌发的公民社会遭受重大打击。今天我们请来了经历了各种波折之后依然充满新闻热忱的两位媒体人，请他们讲一讲过去十年的经历，探讨一下没有独立媒体对中国的普通民众以及政府意味着什么。江雪曾经是西北一家著名的市场化媒体的首席记者、评论部主任，现在是独立媒体人。今年年初，他写的关于西安封城的文章《长安十日》广为流传。张杰平先后任职于亚洲周刊、阳光食物周刊、号外，他是端传媒的创始主编，后来创办了去中心化的内容创作与讨论平台 Matters。 他现在也是一家名叫飞地的独立书店的老板。
这是不明白播客二十大系列专题之一。
江雪、杰平，你们好。
袁丽好。袁丽，
今天的话题比较沉重，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先问一下吧，就是2012年这个时候，也就是新一代领导人换届的时候，你们俩分别在做什么？当时新闻记者在这个国家扮演的角色是什么？要不江雪你先来。
2012年现在是9月份吧，真的是接近那个时候了。
对，
我是一直做记者，但是当时我有短暂的离开记者一线的这个职位。我当时是在西北的一家报纸负责评论部，这可能这是我就是媒体生涯中比较少的，就是说没有做记者而做评论的那个时期吧。但是当时也是没有离开新闻，其实因为每一天我们要做评论的话，就每一天都要去判断那个当天最值得评论的新闻以及当时的这个时事的环境吧。所以其实当时评论还都蛮风风火火的，因为那段时间也是各个市场化的媒体他们都非常注重这个评论的版面。我记得南方都市报当时像何雪芬他们提出的这种以公民的发声啊，这样的公民的这种表达应该主要都是通过这个评论的版面来实现的。所以呢，那段时间我其实是在负责评论版，因为整个就是一个临近换届吧，这也是一个大事情。我们当时就策划了一系列的评论，因为那段时间呢有一个社会的氛围大约是这样的，就觉得还是有很多话题可以谈的。我记得当年的那个换届的时候，像温家宝总理啊，他们在最后记者招待会上谈的话题都面向挺广的。我记得当时谈到文革的问题，必须反思文革呀，什么什么之类的，要警惕文革重来呀，大约是这样的话语。就当时那种改开以来那种话语，在当时还是我觉得也是算是还是在一个小高潮的一个阶段吧。反正我们可能也是受到这些话语的影响，就当时说策划一组评论。我记得当时大概就是想再继续推进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意思吧。
对，
当时我们那一组评论呢尺度也还是比较大的，就总的来说当时那种氛围，我后来回想就是可能是抓住了一个最后的尾巴，就该说的自己还是我们也尽量的去说了一些话。
对，
这是我当时记忆印象还蛮深刻的。但是很快，
但是你当时有没有想到就是这是尾巴呢？还是觉得其实想的中国是应该向更开放的时候？
那时候把它当做一个寻常的事情。因为我记得当时那个氛围，我不知道杰平还记得吗，当时大家就很有一些朋友是很欢欣鼓舞的，因为当时重庆的那个事件刚过去嘛，反正我有一些朋友是非常乐观的，然后有些学者不是也会说啊春天来了等等的。我是从来没有这样的幻想或者什么样的。
当时自由派的声音还是比较大的。那杰平你能不能说一下12年你在做什么？就是在前一年你是乌坎那一年是吧，你是写了很多很多很有影响力的报道。你说一下你当时是 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因为我正好2010年到2012年的年初是在北京，就是是我人生中比较少的，刚好是帮香港媒体驻北京的记者，所以有见证到那个变化的过程啊、其实当时没有变化了，当时还没有那么感觉得到那个变化。然后2012年在那个新任领导人上台之前，我跟很多外媒一样，其实都在采访他会不会给中国带来改革。对，大家如果记得的话，那个时候我记得路透社啊、南华早报啊、纽约时报啊，对吧，好多外媒应该有半年的时间吧，就都在猜，因为在习上台之前，胡温已经，尤其是温嘛，温家宝当时在很多外媒打好了一个铺垫，说中国要往这个宪政改革的路上走，然后习又是习仲勋，就中共最著名的改革派的儿子，然后所以这个历史的因素跟现实的这个铺垫好像都在把他往一个把宪政改革推到更深处的路径，就如果不考虑他个人意志的话，所以当时我记得所有的媒体都在往这个方向去也不能讲是猜测，应该是说都在做相关的采访。我也是，我当时刚好是香港的那个阳光食物刚成立没太多久，然后我记得因为阳光食物的老板是有红二代背景，所以他给我介绍了一大堆习的发小红二代红三代去采访，对，就基本上就是往这个方向就铺垫，就是那个回答那个核心问题，就是他到底是不是改革派。但我当时印象很深的就是只有一个人非常坚定的说不是，是胡德华，就是胡耀邦的小儿子。就是胡德华是非常坚定的不停的在给我泼冷水，说那个这些外媒预测都是有问题的，就是说他以前跟这个领导人交流过，就是一对一的交流过大概一两个小时关于改革的问题，然后他就说他一句话都没有讲，然后他有各种各样的判断，但得出一个很坚定的结论，就是你把党的利益放在最前面还是人民的利益放在最前面，然后他觉得就是不可能往这个宪政改革的路上走，他是唯一一个做出这个判断的人。当时其他所有人包括他的哥哥胡德平是坚定的相信他是改革派嘛，对，所以就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当时就是在做这些采访。
真的挺有意思，因为我们他上台了以后，我们那个纽时评论版的专栏作家 Nick Kristoff 他也以前89的时候住在北京，他还写了一篇特别有名的评论，现在经常被人拿了出来调侃，他自己也经常调侃的，就是写说习近平会是一个改革派，他前一阵子还拿这个出来自己调侃了一下。
是的，他当时因为好像消失了一个星期左右嘛，就是有一段时间在媒体上隐身了一个星期左右，没有人知道他的行踪，全部的人都在猜测他是不是去密谋搞改革，真的是很好笑。
对，我也记得89月就差不多这个时候。嗯，那我们今天谈媒体的这个在这10年的变化，江雪你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个市场化媒体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很多年轻的这些听众可能不太知道有这种市场化媒体这么回事，这些媒体当时的影响力是什么样的？
因为我是98年入行的吧，恰好一入行就进入的所谓的是市场化的媒体，应该就到95、96年前后，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后来所谓比较著名的市场化媒体是那段时间出现的，像南方都市报应该是96年创刊，然后我所在那个西北这份最大报纸也是在97年7月1号开始，应该说那段时间各个地方都有一份区别于党报的，他们很多都是脱胎于党报，就是或者是一个党报集团，但是不再有党媒的拨款、政府的拨款，然后你自己进入市场自己养活自己这样的一份媒体，应该各个地方甚至在繁盛的时期，我几乎觉得是每一个省都会有一份这样比较强势的媒体，我们把它叫市场化媒体。我觉得它其实区分于之前，就是说中国这样的一个，应该来说49年之后形成的这样一个媒体格局。我觉得媒体它基本上应该都是那种所谓的苏联那个真理报的那种模式，就是说你报纸其实不是真正的媒体，是一套宣传机构里边，就是它的宣传的一个体系嘛。所以一直说的所谓的，包括做监督的报道、批评的报道，也说它是喉舌啊，它是人民的喉舌，党的这个耳目。反正这一类的，所以它总之来说它其实更多的是宣传而不是一个媒体的属性，但是在进入这个市场化的这样改革之后，其实这些原本的这些党报集团它也其实难以养活下去自己了，如果你全靠这个官方的拨款可能也是没办法养活自己的，所以每一个地方的党报都会去让自己下面办一个子报，基本上大部分这样的报纸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吧。
那你说一下，比如说你们运营的时候，你们写东西的时候，你们是和党报的这个尺度是一样的，选题了什么什么的，有什么不同吗？
我觉得就是它还是很大的不同，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党报它原来的比如各地的什么晚报、日报，它继续担当那个宣传的角色， 当然它其实也相对来说比如晚报来说还是会灵活很多，但是他们还是继续担当那个什么职责。而这份所谓的就是进入市场这个媒体，它大部分它要关注民生，因为它要进入这个市场存活，你必须要有公信力，说白了你要读者去买你的报纸，然后呢你还要这个去尽量的让喜闻乐见，然后能拿到这个广告商投放的广告，因为主要是依靠广告来生存嘛，这媒体，然后养活一帮人，所以公信力是它的基础。你一份报纸比如说市场卖8毛1块什么的，然后如果你这个发行量很大，你还是，当然报纸不一定本身卖报纸盈利，但是广告商的投入会让你有很大的盈利的空间，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是一个黄金的时期，很多的这样的市场化媒体也因此是赚的盆满钵满的。这样的话它必须就是去做公众喜欢的那些题目，就是一些重大的社会事件啊等等，你要去来做出一些报道，然后树立你的公信力，就是拿公信力来换取你商业上的收益吧，我觉得这是它的一个挺大的一个特点。
对对，
我们就说这个所谓的什么中国媒体的黄金时代，但是呢就是中国媒体从来都是有这个内容审查的，你能不能说一下就是当时对你们这样的市场化媒体内容审查的尺度是怎么样的，你们是怎么应对审查要求的，你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说一下。
他这个审查其实他对市场化这些媒体的审查是一个事后审查制度，他会有比如说你要是不遵守这个新闻纪律啊，给你发个黄牌啊甚至红牌啊，你黄牌累积多了换成一张红牌，你可能这个媒体你甚至要停刊呀什么之类的。但是呢他这个审查是在事后，
就你发了出去以后他再说你。
对对对，所以你的总编啊什么所谓要政治大局意识啊等等，这都有事先这个会有那个，但是呢他不会说像之前的那种党报可能你要发社论可能要省上领导要看呀甚至什么什么样的。但是像这些我记得我在我入行的时候这个媒体是没有事前审查的，都是你自己把握，如果你发了以后你触碰了红线黄线可能会承担很严重的后果，所以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因为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为啥到2013年的那个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的时候，大家跟他们抗争的时候提到了一点，就是说你违背了你自己的纪律，你是一直是对媒体是事后审查，你现在突然把新年献词还没有发之前你拿去要审查啊等，然后又所谓篡改，其实最后还造成一些状况，然后你这是违背了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审查制度。
我记得你好像在别的地方说就你们要写一个大的稿子调查性报道，然后呢也有不让你们发的，但是呢你们就敢于去冲一下就把这个稿子发出去，先发出去再说再写检讨是吗，是这样吗？
我觉得这个是整个就所谓我们今天说那时候有个黄金时期，其实哪有什么黄金时期啊，只不过就是说
相对
一切不如一切，或者说一个时代，就是说你现在觉得吧，那时候我觉得天天都很痛苦啊，你也是天天尽力啊，这不能做那不能做，但是那个黄金时代我觉得它一个重要的指针就是说是有尽力，是有那些东西，但是大家都就是说曾经一度有一个我觉得记者的一个职业共同体的一个萌芽吧，大家会觉得在这个职业里边会意识到一个新闻记者的责任，就是我不再是一个宣传工作者，我是一个记者，尤其做调查做这个社会事件报道这些的，大家会觉得自己还蛮有责任感的。而且呢经历好像感觉也不是说一成不变，或者说它完全是铜墙铁壁的，在一些非常那个什么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什么所谓军队啊监狱啊这些天条的这些内容你不能去触碰，其他的这些领域好像大家感觉还是可以去碰一下那个所谓的那个精灵的，就那个黄金时代就在于大家愿意有这样的热情去碰那个东西，然后这个如果有天花板的话大家愿意把它往上面去顶一顶。
对，
你像当时举例来说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的时候，那这个体制的第一反应，汶川大地震我天哪，后来那么多人上近10万人的死亡，第一反应当天事发不久大家也都接到了这个不要炒作灾难，然后以什么新华社或者说央视报道为主的这样的经历。但是基本上我知道的所有稍微有一点报复的媒体在当天的事故发生几个小时内有些失利，有失利都是当天晚上记者都往北川去赶了嘛，
对，
有些媒体已经赶到郑州了，你想都往那边。
对，
所以这个就是说灾难又太大了，你没有如果没有信息的相对的开放的话，你根本这个救灾政府救灾也是实现不了的。当地的基层政府都是盼着媒体要来的，
对，
一个地方媒体关注多了这个地方救灾得到资源相对会多， 所以就是我说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会这样去努力，
是是是、嗯、是有禁令，但是大家有这个冲这个禁令的这个空间，然后也有这个勇气，那也就是说这个惩罚不会特别特别的严重，是你不能承受的，所以就是还是大家当时有这个氛围是不是
还是会判断一下，因为如果有时候一家做了有风险，但是可能其实大家都做的话，哎，这个风险就会消弭一些。
对，那杰平你在当时也有给我不知道你当时是不是也给大陆的媒体写稿，就是有没有一个尺度的说法呢？
有，我可能到2014年之前吧，一个是帮中青报的冰点、南方周末、新周刊，当时现在想起来觉得恍如隔世的名字，我是他们的香港的撰稿人，但我是用笔名了。我当时是冰点大概是从2006年开始的。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刚才因为江雪讲到国内的这个可能不能叫做黄金时代，但至少是媒体界有一个共识去往上推这个天花板，因为我当时我一直在香港媒体工作嘛，我觉得香港在当时的这个就是大家一起推天花板的这个时候，就常常扮演一个他山之石的角色。你看到当时中国大陆的媒体对香港的态度和后来就是大概2016年以后就是截然相反的。对，当时就是有什么东西比如说想做，比如说不管是关于法治、民主、社区保育、廉洁、腐败，就是这些所有的议题，因为在国内报道你总是会碰到一个天花板，然后又去不了了的时候，他就会去香港找一个案例。所以我当时会接到很多，就一方面我自己的报题，另一方面我会接到很多这样的稿约，就是比如说我们这儿拆了一条胡同，那听说香港保留下来一条街道，你能不能给我们写写他们的这个社区自治社区抗争是怎么做的。我记得当时我帮冰点写过，就是一个老太太如何拦下了一座港珠澳大桥，或者是大陆的法官送来香港大学法学院培训然后学习司法独立或者是写廉政公署的故事，我都写过然后当时是跟现在真的反差很大，有一个反差萌，就是因为你很清楚的知道香港是被当成一个我们想要更好或者更像香港的这样一个参照系，然后所以明明有些时候香港做的不好，比如说那个街道拆了的事儿，那个编辑找我的时候我就说可是香港拆了更多街道然后他就说没事，你给我们写一个保留下来的例子，你一定要往好的方向写，然后就是这个是他山之石嘛我觉得这个经验是很有趣的。可能一直到2017年就是香港回归20周年的时候是一个终点吧，2007年是一个高峰，2007年是回归10年，我记得是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来香港做了一个超级大的专题，就是方方面面的，就是要学习香港的公民社会啊，什么等等等等。到了2017年，应该就已经因为雨伞运动已经之后了嘛，就反正已经开始走这个下行的路线。但中间这10年里边是，就是我写的蛮多是这一类稿子。哦，我还记得我还帮新周刊写过一个好长的专题，叫为什么到香港念大学
哦，
然后里边最大的一个篇幅就是写学生会，因为我在讲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会是在司法上是有独立于学校的法律地位的，然后有独立的预算如何如何。我当然一般不会写到社会运动，但是前面的尺度是很大的。我甚至还帮国内的旅游杂志写过维多利亚公园作为一个重要的公共空间，不是旅行场所。
那你有提到每年6/4的这个游行吗？
我有提到每年有很多重要的日期都有很多人在那里游行集会，我没有提到6/4，但是我的那个角度是一个城市要有一个这样的公共空间。
对他们
就都是照灯的、啊、
哦，这个太有意思，完全真的是变化太大了。那我们能不能说一下这个所谓的媒体的黄金时代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就是有没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我先说一下吧，我感觉啊，我自己感觉是从南方周末这个新年献词开始的，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
我也觉得那个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是一个分水岭，就是说他因为是一下把这事情就给呈现到跟前来了嘛，而且很明显的那个事情之后的各种的就是什么七步讲啊什么一系列的就开始了，当时是媒体，然后很快就能感觉到在大学呀、啊、包括这个很快 NGO 啊这个
律师，
就我觉得它是一个整个公民社会的一个受全面开始打压的，应该是一个开启一个先声吧。嗯，
有很多年轻人或者是以前不太关心人，或者已经发生这10年发生太多太多的事情我们已经都忘掉，我们先能不能说一下这个南方周末新年献词是一个什么是怎么回事？
那我就还是说说我自己的印象，我记得是当时应该也是在2003年的1月23号左右吧，
嗯，
他的 这个新年献词是给2013年的元旦写的，因为南方周末这个新年献词它有一种标志性的意义，之前就有很多的金句嘛，什么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呀等等，就是说它还是那种情怀啊，或者那种鼓动，哎，就还是蛮激荡人心的，就曾经就是说大家都会很关注它，而且南方周末呢它整个体现那种人文的气息啊，知识分子那种气息是很迷人的，当时应该是影响很大的，不管在大学呀、知识分子群体就是普通民众中间大家都很关注，结果当时呢就他们编辑部不是突然就在微博爆出这个消息来，就是他们这当年的这个新年献词，然后在刊发之后大家看到感觉到他们那个里边就不像以往有那么力道呀等等的，结果他们编辑部就来有一个声明，就是他们这个献词完全被当时的广东的那个宣传部长
破阵
被他篡改了，然后编辑把这个东西弄出来以后抗议啊等等。我记得当时我们所谓那些天我记得都是彻夜不眠的守在微博前面，哇，简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竟然有人敢这样子去篡改，
竟然敢改我的稿子
对，这个传统的这样的，而且这个就是说真的是你违背了你自己的一个长久以来的一个纪律，你把事后审查一下搞成事前审查了，反正大家都是同仇敌忾吧。我为啥记忆还是很深刻，因为我们当时也做了点事，
对，
我记得到大概4号5号的时候，我说哎呀这事这么大了，我当时在评论部嘛，我说这个我们应该评论一下这个事儿，因为我那时候我一直在评论部就是想着要把它什么事儿我们能就尽量的不要说我们有不能评的事情。当时我截屏我记得去做乌侃，那时候我们也写了好几篇评论，但是我们的新闻都没做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我就去商量，最后我既然争取到了空间，然后我们在应该是在1月6号的时候发了一篇评论，叫南方周末新年献词缘何酿成公共事件，就非常温和，但是把这个一个是对这个事情的叙述，另外其实呢对南方周末的一种支持，就提到了这个事前审查和事后审查的问题，
对对，
后来才知道我们这个评论应该是全国的纸媒里边大概可能是唯一直接发出来评论声援支持了南方周末的，后面他们就没有空间了，我们反应比较快比较敏捷，1月6号的，
对，
但是当时就是说我们的那个总编还是我觉得还可以，反正我们去争取发了，但他们当时也是为了自我保护，就这篇评论没有上网，
对，
所以影响了它的传播的力度，但是这白纸黑字在上面的
是
头条评论当天的，然后呢第二天就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不知道截屏还记得吗，当时新京报抗争了，
对，
环球时报出了一篇评论，这篇评论呢就是说这个献词事件是跟国外境外势力指使有关，然后呢要求全国的媒体都要转载，大家就要随即嘛就要8号或者9号，
你们转了吗？
那我一看这个出来我当然非常生气了，我就给总编去说了，我说反正一个是我们不能转，因为我们发声了，我们既然发声声援了你说我们再转这不太自己打自己脸了，反正最后说胳膊扭不过大腿，反正非要登，我说非要登你不要登到评论版，你在哪去登，你不要登评论版，如果登评论版我觉得我这个是一定脸就没处隔了，你知道吧，我当时就想那我肯定是要辞职来抗议的，结果后来就那个新京报晚上，那新京报当时应该是戴资根社长吧，
对，新京报那天晚上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第二天还帮着我们分社做了一些报道，然后我们写了一个东西，然后我就被叫去喝茶了。
你人在哪里当时？
我当时在北京啊，我当时管这个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的截屏，真的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我在准备问题的时候我就看到你2013年新年献词事件发生以后，你给台湾一个媒体写了一篇评论，题目叫从跪着造反到站着造反，现在你想起来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觉，就是当时大家还挺受鼓舞的，是不是，这个新闻人就说你来干涉我还能站了起来跟你那个反抗，
对，那个从跪着造反到站着反抗应该是当时是陈一中啊还是谁，反正应该是某一个南方人在当时的某一个文宣里的其中的一句话，对，那也是我第一次给台湾媒体写稿，那篇当时那篇文章在天下杂志独立天下评论去发的，然后在台湾还挺火的，我当时那个写法主要是想让中国大陆以外的人明白南方周末这个抗争的意义，就像刚才江雪说的，因为我觉得在海外的听众来说，大家会觉得那中国媒体就是党管的嘛，就分不出这个层次，就是你当你没有完整的新闻自由的时候，他们就会认为你没有新闻自由，那所以就我们刚刚在说的这些所有细腻的层次，媒体人在束缚之下去推这个天花板，然后推到了一个跪着造反跟站着反抗的意义差别到底在哪里，其实我觉得在海外的华语世界或者英文世界其实都是很难理解的，就是大家，而且我记得当时南方周末 那个新年献词的时候，其实国内的这个口炮党，对吧？
对，
就是比较激进派的这一派人，也还是会很大力的，就是去酸或者是去批评吧。就是你们以为自己是谁？你们还真的以为自己是抗争者？你们从来就没有做过抗争，因为你们最终最终也都还是服从审查的。就我记得当时这个争论其实也挺大，就是吹风就风凉话的人也蛮多的，这是个蛮经典的温和派跟激进派的这个长期的对峙嘛。然后对我来说，如果放到这个脉络下，因为其实2008年尤其是温家宝开始说政治改革之后，国内的温和派跟激进派吧，就是其实就已经很分裂了，中国的这个自由派的这个阵营其实已经很分裂了。我觉得到2013年，就一方面刚刚大家讨论的角度是说2013年这可能是一个中国媒体黄金年代的结束，我觉得另一方面它也是反对的力量其实只剩下激进派了，然后当然也就非常的势单力薄，然后温和派的声音其实就是从也差不多是2013年到2015年这段时间就彻底幻灭了。不管是温和派的知识分子、温和派的媒体人，我觉得南方周末事件标志着这个空间的消失吧。就是因为曾经我们说的是什么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温和力量的结合，然后要一起把中国推向宪政民主嘛，我记得就是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论述是这样的。然后所以会跟炎黄春秋啊，对吧，从炎黄春秋然后到当时党校的一些比较开明的教授，然后到民间的就是市场化媒体的南方周末，再到很多个人的媒体人跟知识分子，就是是形成了这样一个所谓的体制内跟体制外的开明力量的联盟的。我觉得2013年的南方周末事件大概就是这个联盟的结束的开始，对，包含后来炎黄春秋很多媒体的倒掉，对，都跟这个有关。
嗯，对，
所以中国政治的声音就剩下很极化的声音了嘛，当然极化的非常的悬殊了，就是非常激进的声音跟非常主导的声音这样。嗯，
哎，江雪，你2014年底离开了任职十几年的报纸，那两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对我来说，就是说当然一直的状况，因为我自己刚说过，反正给我阳光我就灿烂嘛，我是从来不会说自己我去给自己那个，只要你给我空间，你让我在这地方做，我肯定需要这个尽量的去争取这样的一个拓展这个边界。那这个其实南州新年献词这个事件，我们发的第二天中间就也是来批评啊等等，当然那时候媒体还是比较有担当的，我个人没有特别明确的感觉的，就说也应该也是写了检查什么之类的，我个人没有写，报社应该是写了的。就总之来说，后来就会感觉到2013年2014年真的是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就是说你能明显的感觉到你很多东西是原来就是说我们认为理所当然要评论的事情也不能评了。然后我自己呢，那时候我也就辞掉了这个评论部主任，我还是去做记者，因为我还是离不开一线嘛。
嗯，
这时候就感觉到你过去能做的真的是没有空间了。
比如说呢，
我印象很深刻是那个长江沉船事故，但是我今天核实了一下，长江沉船是在2015年6月了，我是在2014年底离开的。就我当时那个判断，我说真的没法做了。过去我们忍辱负重，我们还能搞点事儿，那我可以忍这个辱啊，是吧？我在接受你划定那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我做很多事情对民生啊，对这个我是可能能起到一个我认为媒体扮演的角色了。那我那时候我真的觉得不行了，我说再下去我真的是浪费生命在这里。
嗯，
我当时想着我说我也别浪费生命了，我都人到中年了，再这样浪费下去，
嗯，
就还是自己要去搞点自己想做的吧。
对对，
刚才江雪提到那个长江沉船，因为我觉得温州动车跟长江沉船是两个很鲜明的对比，就是温州动车应该是2010几年啊，
2011年7/23，
就那个时候大家肯定都记得嘛，就是尤其是那时候微博上的这个互动非常非常的强烈。因为长江沉船的时候，我当时正好在香港筹备端传媒，端是2015年8月份上线的，所以2015年就8月份前的3个月的我们已经开始做题了。温州动车跟长江沉船，我自己觉得长江沉船是一个转捩点，在报道的现场，就是在长江沉船的时候你第一次体会到记者面对的困难，就不管你是国内的媒体还是国际的媒体，就是除了你禁令啊什么报了之后出来记者可能会被威胁啊，在当地可能会被追踪啊等等等等，这些一直都有的常规威胁之外，就是长江沉船是第一次 或者是这么大的事情里边这么严密的在控制所有的被访者的，就他们所有的家属和就是几乎就是你记者去到现场采访不到任何人。就是这件事情其实之前虽然一直都有多多少少的难度，但是我觉得到长江沉船是一个真正的就是彻底的控制。因为我记得当时是 我没有去，但我们派了记者去，就是家属们好像都在江边的一个山包上，然后就是要等着这个打捞的状况，然后整个山包全部都被武警封锁起来了。我记得当时记者在现场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说那总有小路可以进去吧，就是这种事情啊你总是可以找的，就是没有，完全没有，就是根本就采访不到当事人。那后来应该最后就是靠很多是网络采访，或者是网上很多当事人自己透过微博不停被删的微博去发声。然后在这之后其实就变成了一个常态了，就重大的公共事件除了你可能去都去就是不能去，就算你去了你也采不到，然后就算你采到了你也发不出来。就以前是前后这两端，我觉得现在就是真的是后来空难啊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就是控制当事人，然后不管当事人是有一个两个还是一百个两百个还是一千个两千个，反正都能给你控制起来。就是这个是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变化。所以后来在中国大陆采访不管是国内媒体还是境外的媒体其实都变得非常的困难。然后呢透过网络联系就很容易被追踪，当事人当然会有事后的惩处，所以就采访到原材料其实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困难，这个是个挺大的转折点我觉得。
是是是，真的现在就是这样子，等于说现在不光是当事人，那你说这种清零政策实际上全中国都是当事人是吧，现在这个采访这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因为我们说到就是现在都变得非常的沉重非常难做，但是武汉疫情爆发的初期2020年初的时候呢，像财新啊三联啊人物还有新京报他们出了一些挺好的报道调查报道和这个人物特稿。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有北京青年报和财新发的这个李文亮的专访，人物杂志出的艾芬医生的这个稿子，就是当时这个宣传部门似乎是开了一个小的口子让媒体做相应的调查。你们觉得是这样吗？我不知道，就是说你们能不能也许就是猜测，就是为什么当时会出现这种的会允许开一点小口子这样子的呢？
我个人觉得可能不存在一个开一个口子嘛什么的。然后呢其实就是说我们能看到从这个我们刚才说2013年然后到了2015年，2015年截屏刚才说到沉船事故，沉船事故是2015年的6月、然后2015年1月还发生上海踩踏事故。就这两个事情就是说我们是非常明显的能感到真的是媒体就是说你已经是无能为力了，就是说你是憋着一口气或者你积蓄着力量，因为经过那么十多年的发展各个媒体就是一些有抱负的媒体还是积累了一批记者的有经验的这个调查记者啊等等的，但这个时候你首先大家没法去到现场了。我记得沉船事故的时候已经就是说我刚才说的那种记者那种黄金时代那种抱负，就我先到现场有没有禁令都先到，那个时候我知道的有好多媒体已经都不去现场了，所以沉船事故其实现场没有多少家媒体就很少了。但是呢就是这样的，我觉得有一些东西还是一直在积蓄着，到后来是还有一个天津港爆炸，到2015年8月的时候我们能看到。所以你刚才说到武汉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小高潮，但是其实在2015年8月的时候天津港爆炸就出现过一个调查报道的小高潮。
对，
当时应该因为可能它是在天津嘛，地点也比较特殊，新京报财新财经澎湃，事故是在8月12号的晚上发生的，然后第二天的报纸全部都报道这个事情，而且接下来各种问责呀什么。后来分析可能是因为它也牵涉到一些腐败的问题，当时不是正在反腐嘛什么的，反正总的来说当时的报道还是很充分的。我看钱刚老师他们也有这方面的分析吧后来。所以说这样我觉得说这样一个积蓄的一些东西在有时候有一些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它是会爆发出来的。到这武汉的时候疫情发生，我认为是因为这么大的这个事件嘛，然后你像财新啊这些媒体它本身就有很还是有很有公共关怀的，就有很大的公共卫生事件，我认为媒体还是出于本能还是在继续的去争取。事后来看的话确实我因为到2022年西安封城的时候我就能对比就知道了，2020年1月这个武汉封城的时候财新记者是在，我其他媒体不太了解，反正财新我记得是高于他们几位都驻扎了好几个月。然后他们当时就是说
可以出门，可以去采访，然后去医院啊什么。然后呢，艾小明老师大概应该是他们参与了这个公民的志愿队伍，当时有很多辆，据说据他们说有武汉有上万辆志愿者的车在那跑啊，帮帮大家的。你都知道在西安当时的时候，不是说没有志愿者，很多志愿者在一分成之初就是也有公益组织组建了网络，也有上万的志愿者出不了门，你知道吗？就全把你堵在家里，已经出不了门了。然后武汉的时候还有快递可以接收，
嗯，
就是我说的意思说这个氛围跟可能二二年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对对对。
然后媒体呢，我不认为是官方刻意说开了一个小口子让你们去做吧，因为你这么大事你都分成啊什么了，媒体也是出于本能还是在去做。
嗯，
因为为什么从后面能看到很快到包括有李文亮事件呀、啊、然后再
对
形成一个汹涌的民意啊，再到后来应该是在2020年的清明前后，这个叙事已经开始变化了，开始全世界都抄中国的作业了，是吧？那个时候你这些媒体的这些做法已经是不合时宜，我认为很快就、
嗯、
那就等于说你所谓的这些努力啊啥，它卡住马上更加的收紧的话，你确实就没有空间了。后来这个叙事应该来说就发生了变化了。
嗯，对。杰平，你有什么补充？
对，我也不太觉得是开了个口子，但我觉得是宣传部门的策略还没有形成。我觉得基本上是这样，就是他们还没有来的，因为他是总是有个滞后性的，因为毕竟是这么大的爆发。我觉得在武汉的那1到3个月里边，就是应该宣传部门也还在反映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我觉得到那个时候，大家也还很少人能想到它会变成一个蔓延全球3年的死了几百万人的一个大疫情，就那个时候是很难去，就是所以我觉得当时应该是一个整个宣传治理的真空。也不叫真空吧，就是他也只是有一些习惯反应，但他还没有形成对整个疫情宣传口径应该怎么办的策略，就是这个 strategy 还没有形成。所以那在那个状况下，就像江雪说的，媒体人民要真相嘛，然后死了这么多人到底怎么回事，所有的人都要真相，那媒体就很本能的就冲上去了。我觉得是在这个难得的窗口期，但你看后来不管是上海还是成都还是其他地方的封城策略的时候，你就再也不会看到这样子的盛景去报道了。对，
嗯，对，我挺同意的，就是他们刚一开始其实有一点那个措手不及，因为武汉这个事情一下子搞得挺大的，尤其是李文亮去世的那天晚上，我真的觉得是宣传部门有点被吓傻了，就是一下子他们也不说吓傻了吧，他们一下子不知道怎么来去反应，怎么来去面对这样子的事情，因为那么几年大家都那么乖，然后这一个晚上简直就是各行各业各种人，就是平时都对任何的政治不发声的人那天晚上都有反应。我也写过一篇文章，我这个确实是他们有点没有反应过来。但是就是刚才江雪也提到了，就是说他们很快呢强大的宣传机器又启动了，然后要把灾难变成宣传的机会，把这个丧事变成喜事。其实2020年2月4日的时候，新闻联播就说中宣部召集了300多名记者深入武汉和湖北进行采访报道，因为那个习近平做了指示，要做好疫情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观察，就是说刚才你们说4月份以后好像就基本上是一个逆转，是吧？
对呀，就所谓后来大家的评论嘛，就说某些人吧，某些势力不仅控制了疫情，也控制了关于疫情的叙事嘛。
嗯，
就是这个叙事就变了，真的就是说正好呢，当时就是这个疫情也在全世界蔓延，很多国家呀，其实那时候是正高潮的一个时候，病毒之初嘛，有很多死亡率啊等等，这些都被用来作为宣传我们的优越性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窗口和机会，就是李文亮当时带来的那样的一种痛彻心扉的，大家感觉这个泪水要冲破一些东西的那种感觉很快就没有了。
是是，
对，我觉得其实看那个有两个人的经历，就因为我觉得财新作为一个比较大的机构，并且他很明白在这个体制下就生存和把这个天花板推到最大的同时生存之道，所以他的报道的主旋律是不会太过于挑战这件事情的，我觉得啊，
嗯，
当然他是挑战了，就是冒着大家的，尤其是一开始的生命危险去做了这么多很重要的报道，但是当主旋律发生改变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真的能看得到的指标是那个方方和陈秋实，就是一个体制内的作家跟一个体制外的公民记者，然后方方遭遇的不是来自，至少表面上不是来自官方的打压，而是就是煽动起的这个民意对他的从下往上的泼脏水，陈秋实就直接就是被 就被摁死了嘛，就是从上而下的被摁死了。我觉得这两个人的遭遇是蛮明显的一个，就是能看得到这个方向已经转了。
嗯，对，而且不光是陈秋实是吧，好多个这个公民记者，
有好几位公民记者，对，
是的是的。
嗯，是，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就是从差不多从15年以后，嗯，不管是这个沉船事件还是别的一些，就是很少有记者能够到现场去。我不知道你们自己知道的，就是说或者你们自身经历，或者是你们管的这些记者，就是他们去采访的时候一般都会面临哪一些障碍。我英文就说你要翻过多少道墙才能到那个地方去做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些例子可以和大家分享。
我想听袁丽讲，哎，
对对对，听怡兰讲。
我也没有什么，我们因为是外媒嘛，就是我们又不用理他这样子。就比如说他有报道禁令，是吧？我知道我们是不管这些报道禁令，我只是说中国的记者，这个有这个报道禁令呢，大家可能现在就很听话。这么说是不是就是很对？还有一个就是，我还听说地方政府的阻挠，他们有一个记者的那个数据库，你一买票，他们那儿就知道了。然后就在你下火车的地方开始守着。然后呢还有就比如说像唐山打人事件的时候，就记者一下火车就给拉到隔离点去隔离去了。还有就是跟踪这个记者的行踪，就比如说监控微信电话这些，我想这个江雪非常有感触。再一个呢就是破坏现场的采访，就比如说2015年这个东方之星船侧翻的这个导致442人死亡。然后呢就是刚才杰平说的，就是把家属都在一个山坡上，然后这个武警这么围着，然后呢记者你想用无人机去飞了过去去看是怎么样，他们还用这个无人机屏蔽仪防止这个记者航拍。还有呢就是采访完了，就是中国记者采访完了会通过上级施压禁止发稿。再一个呢就说他发了以后引起舆情，会通过网信办删稿。反正就说这都是我了解到的，对于我们那个外媒来说，当然现在就是报道也是更加的难了。就是对中国的记者，大家就都一般就会告诉当事人说你不要跟记者说话，就是跟记者说话这些事爆出来了就是给西方外国递刀子，就是从芳芳那会儿开始的这样子。然后我们这外媒呢那就更是被污名化的一塌糊涂，那你跟外媒说话你就简直就是犯了天大的错。这个实际上现在就是都很难，就是报道中国，中国越来越变成了一个黑箱，真的是很难知道确切在发生什么。就比如说这个清零事件，我写了那么多稿子，那每个人都在其中，都要经常做核酸，然后要被封城，要怎么怎么样的这样子。你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支持这个事情，多少人是反对这个事情，就是到现在我也搞不清楚这样子的。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我就是这么列了下来。这个我不知道了，江雪你有什么你自己的那个，因为你还在做独立记者，我真的是很佩服你，你还在做独立记者，你能不能说一下你在做报道的时候这几年遇到了哪些困难。嗯，
我觉得你概括的那些反正都是总有一款适合你，就是说都是有的。就是现在来说真的就是说这种管控肯定是更为严密了，就是说你说这些一直在，那现在的话就我觉得是用的淋漓尽致了，尤其近三年。
我觉得可能就补充一小点，就是刚才那个袁丽其实已经讲的总有一款适合你嘛，张雪这个广告词很好
专治各种不服。
对对，专治各种不服加了一个，就是这一两年感觉到的。当然我已经没有在媒体，就是我已经没有在新闻媒体的现场了，然后但是就是在这个圈子里，我就感觉到一个新的现象，是以前就你去不了，然后你去了也采访不到，回来还会被报复，媒体可能会被删稿，然后或者会被封锁，然后那个想采访的人不敢接受你的采访，采访了以后又反悔，就这种事儿很多。但是现在我觉得针对记者个人，尤其针对境外媒体记者个人的人肉跟点名这件事情影响，我觉得影响很大。因为这就是等于把这个你以前可能中国人就是比较那个比较爱国主义一点的中国人敌视 CNN 敌视纽约时报，觉得他们在抹黑中国，现在这个目标落到了很具体的个人上，谁在帮他写这个稿子，哪些是中国人，然后点名这些人的名字。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长远来说，对世界跟中国的相互了解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伤害了，就是相当于你把所有的这些信使吧 messenger 作为这个攻击的目标，那就真的那这个桥就是真的最后一个连接两个世界的最后一个桥也会断掉。对，嗯
嗯，
嗯，是啊，是，就是我们像我们这种人，就是整天都是被攻击的对象。就是我们可以写，我们写出来的是能发得出来的，就是因为我们还能发得出来声音，就变成了他们攻击的对象。嗯，也是没有办法了。嗯，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刚才其实也提到一点，就是现在的中国人接受采访就越来越谨慎，哪怕是根本不敏感的采访，很多人也要求化名或者是打马赛克。比如说我认识的一个记者呢，他就遇到过单车，一个共享单车的用户，他要追讨押金，他都要求匿名，就是这是完全就是什么都不是的一个，这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吗？他都要求匿名，就是有人说这个是反映了中国民众对个人隐私的重视。但是就说我们外媒在采访的时候几乎不使用化名，对于这种匿名啊打马赛克呢有非常严格的限制，而中文媒体的报道里面呢化名打马变声非常的常见。就是从你们这些专业记者的这个媒体的角度来说，这样对报道有什么影响？就是你们在2012年前做报道时这种情况遇到的多吗？
我觉得肯定是现在比那时候多多了，就是说以前当然我们也会为了保护一些受害者啊或等等的，但是我大体觉得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的大量的使用化名的状况，肯定是一二年以前是没有的。就这几年的话，大家真的刚才所谓什么出于对隐私的保护，完全是出于恐惧好吗？这些恐惧，就是说现在是普通人普通人老百姓，不是说你写作者报道，就普通人在微信里边朋友圈里边什么说个话什么你都是被喝茶，这种案例的话也是比比皆是，我都一时罗列不出来了，你真的都觉得很荒诞。
对，
之前我记得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一个人在他们小区里，大概是物业想维权嘛，还说了一句啥，然后直接就被去搞了关了7天，这大概是在呀也是2-3年前了。我当时那时候我们是难以置信的，你知道曾经的时候就是对这种因言获罪的事情媒体是很敏感的，就在所谓的我们的那个黄金时期，那有一些重要的报道，你像那个什么四川，我记得当时有那个公务员骂了书记然后被拘留嘛，什么那个叫什么彭水师案，
彭水师，
然后还有什么我们也去报道的什么农夫骂了县长然后被怎么样，还有什么跨省追捕，就是记者因为报道曝光某个省辽宁嘛，辽宁不是跨省去抓记者嘛，什么这些事情当时都被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我觉得那时候因言获罪的这种报道都是很多的，现在根本这种事儿就不成为新闻了，而且关键真的是也报道不了，所以的大量的这些事情我觉得是让人们的内心这个恐惧，这个是具体的非常实实在在的。所以的话作为我们来说要完整采访的话你真的就要接受这样的妥协，否则的话你首先还是要保护当事人嘛，对我们来说这也是一个职业的能力和操守。
对，是，其实我写过一个人，他是我觉得在做特别有意义的事情，他是在 Twitter 上面几乎每天都更新中国因言获罪的人，你就去看吧，现在就是每天都各地的什么样的人，他就是因为在朋友圈骂了一声警察，就比如说他得了一个罚单或者怎么会就骂了一声警察，或者在一个小群里面骂了一声警察然后就被拘留。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到 Twitter 上去关注他，他做的事情还是真是挺有意义的，不管他发生的有多么普遍我们都要把它记录下来，我觉得他是这个意思。杰平，你能不能讲一下香港媒体在这10年间经历的变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和大陆差不多吧，我觉得甚至更过。
对，因为比较大的变化其实还是2019年之后，根本的变化还是在2020年国安法之后了，应该是说，以及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被关掉或者是自己主动关掉之后，还有香港电台、Now TV， 然后 Cable， 就是这些核心的主流媒体的核心班底被彻底的换掉。香港应该是最近2-3年经历了，就类似于像南方周末这种不断的多年被换血的一个压缩版吧，就是集中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内发生，就彻底的改写了现在香港媒体的言论地景吧。但是在这之前，就是在2020年国安法之前，虽然香港媒体有其实一直就是自我审查和自我设限，或者是受到一些隐形的威胁，或者是一些就是其实一直都有，这个空间当然是比中国大了非常非常多的，就很有意思。我昨天晚上刚好跟欧嘉玲和周宝松有一个对谈，然后那个欧嘉玲是之前她是香港非常重要的一位新闻人嘛，她是 TVB 最黄金的年代，做了20年的这个新闻编导、新闻监制 制，然后尤其是以深度报道跟专题制作为主的。然后他也是很经典的，我觉得香港养育出来的这一代最好的新闻人。当然现在已经被就是基本上所有的发声渠道都被干掉了。然后他2016年的时候在香港中文大学博士毕业，就写了一篇论文，后来改写成书叫《二十道阴影下的自由》，就是专门写香港的新闻审查的分析的。然后我昨天晚上就问他，我说因为他这个书是出在2017年，然后我就说那如果2020年之后你重新有机会出这个书的修订版，因为现在就很不一样了嘛，你会怎么改？然后他就说，以现在的观点来说，这个《二十道阴影下的自由》这本书里边描述的香港新闻审查的状况已经全部都过时了，现在可以全部重新写。然后他说，现在连书名都得改，不应该叫《二十道阴影下的自由》，应该叫《二十道刀锋下的自由》，已经没有自由了，就是指就是阴影已经不是阴影了，是刀锋，就是一刀一刀砍下来。我觉得他这个描述很形象啦，就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在2020年之前，可能很多人都感觉到有一个缓慢的阴影正在覆盖，但是阴影变成刀锋，大概就是2020年之后吧。
真的是刀光剑影。
对，香港主要是太快了，
我们可能是温水煮青蛙，水温不断的提升吧，香港直接给扔到沸水里吧。
对对对
对，这种创伤真的是很难的，我真的是不敢想象，就是对香港做媒体的新闻做新闻的人是一个什么样，还有对香港的这些公众是一个多深的一个创伤。现在就是不管是大陆啊还是香港都没有独立或者相对独立的媒体报道，就是这种情况会对公众会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危害，对政府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危害，就是政府需要独立的媒体来获取信息吗？把这个社会搞成一个黑匣子，实际上公众不了解这个事情的真相，实际上政府他也不了解，我不知道，就说他是不是靠内参就够了呢？
没有没有，应该不够吧，肯定不够。我觉得看政府不管是哪边的政府的这个决策品质的下降，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明显的，因为应该是说独立相对独立的声音的越来越少，倒不是说政府是依赖这些相对独立的声音来做出自己的判断，但是相对独立的声音越来越少肯定是个信号嘛，这个信号就表示不管是在民间还是在政府内部，批评的声音都会越来越少，直至全部消失。那这不只是在民间，我们看到的是民间的状况，但政府内部肯定也是这样的。那你任何一个政策的出台经过的层层讨论里边，最后都筛选下只剩下拍马屁的声音跟服从的声音，那决策品质不可能好啊，就这个决策品质肯定是越来越糟。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在香港也好在中国大陆也好，其实就是还是挺明显的，能看到这个现象的。
那对公众来说呢，公众就是完全就也是生活在黑匣子里面，对自己周边的事情实际上也是两眼一抹黑。
对公众，我应该是说我本质上是一个非常悲观的人，但是对此时此刻的就是生活在这个现实里边，我其实觉得没有那么糟糕，还是有很多空间。我自己觉得很有趣，但香港跟大陆可能不太一样，但以香港来说，虽然2020年下半年开始可能就陆陆续续有几百个记者编辑专栏作家失业失去自己的阵地，然后可能很多人都去送外卖了，帮麦当劳打工开计程车，就是真的就很多人都去做体力劳动了，然后但是你也会看到有很多被打散的就是离散的这个记者的群落也在重新聚集，就是形成1到3人或者1到5人的这种香港人叫文型媒体嘛，像蚊子一样大小的这个媒体的新的很多新的账号在出现。那当然这是因为香港的生态对内容生产者的高度管控，但是对整个内容生态没有像大陆破坏的这么彻底，还是可以上网对吧，还是可以看，就没有很彻底的防火墙，然后你还是可以在 Facebook 开账号等等等等，所以就是这个生态没有特别彻底的破坏，让很多人可以有机会重新集结以很小的声量去至少去团结自己身边的这个社群。然后另一方面我在大陆我其实觉得比如说我自己有很多朋友就是也是不断不断的在开新的公众号，就是那个公众号江雪是一个例子，江雪是以个人的独立作者的状况，那也有很多其实我觉得深度报道类的媒体，我们先不说质量怎么样哈，就是有制作深度报道跟调查跟特稿，就是或者是比较批判性的深度报道的公众账号还是 不断的在出现。那当然可能也许以前是大概有20几个，现在可能剩下三四个这样子，就是你会看到他们前仆后继的在出现，现在可能也还是有那么几个。然后 podcast 对吧，在很多内容在文字讨论不了，然后跑到那个播客去讨论，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挺明显的。另外一个我觉得大陆很多的年轻人开始专心的经营自己的身边，就附近嘛，就是这个附近这个概念在这两年挺流行的，至少在公民社会里边，我就是管好我这个小区，然后上海的这个什么定海桥合作社对吧，等等的，我就是我经营好我自己的这个小社群，我宏大论述反正写出来也传播不出去，那我就回到自己的小社群，经营好自己的附近。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思，而且确实你是可以看到到处都在发生的，因为它表面上没有在谈一些很宏大叙事的批判，但是它回到家庭、亲密关系、社区营造，然后你跟邻里的关系，然后尤其是因为疫情，我觉得给这个东西一个升温的挺好的一个基石。就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大家不会说出口的那几个字，民主自由，就不用去讲它，但是这就在这个生活里边去实践，我觉得这是一个能看得到的趋势，虽然可能相比大环境的崩坏来说是非常幼小的，但是还是有了。我是蛮彻底的，就是挺悲观的，但我觉得需要找到一些可以使力的点。
对，
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自己的反抗方式，或者我们假设不用反抗这么激烈的词，就是自己的这个应对方式。我觉得以媒体，就是以我们这一代所熟知的媒体这个概念去应对，要是把角度这样看的话，肯定是一蹶不振，不会再起来的了。但我觉得新一代人，我虽然很难想象，我不相信像 TikTok 这种平台会出现什么反抗谁，这个真的很难想象。但是我觉得新一代人有他们自己的语言跟传播的方式，我其实觉得是跟我们有落差的。然后然后那种落差，我觉得会让我们低估或者是判断不准。可能不是低估，可能也没有低估，不知道。对，但可能就是不见得能判断准确他们的应对方式是什么，因为我们用我们回应方式去看的话，其实可能就会找不到正确的东西。对，所以因为是这个点，所以我会觉得应该更细致的去，就是可能不用那么彻底的悲观，但结构上我是悲观的，应该是说我觉得结构上是非常无望的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新一代人的应对方式可能会很有趣，就可能会跟我们很不一样。
这我是赞成的。对
对，
我明白你，我明白你的心灵。
就是在绝望了以后，你总得给自己一点点的希望，或者总得要找一点点东西，不然的话这个真的是就是绝望，除了绝望还是绝望。对，我看到你好像前几个星期参加了有一个我关注的一个公众号青年社团的，然后他们不说你是谁，是说某某什么编辑什么什么之类是吗？
啊，对对对对对，因为大家也就是大家都搞不清楚尺度嘛，就是有一种在黑暗中互相摸来摸去的感觉，很好笑。
就是回过头来看，做记者做媒体这些年，你觉得对中国社会有没有什么真正的影响？你所坚持的所谓的新闻理想有没有意义呢？
我这样说好了，因为昨天晚上跟欧嘉玲跟周宝松这个讨论，我最近在想一件事情，我觉得挺有趣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新闻理想这件事，这四个字肯定是把我们大家所有人在坚持或者是在实践的那个东西也许是说小了，就是因为新闻是一个到达我们理想中一个更好世界的方式吧，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子的。对，但是刚开始应该是说，我刚开始在香港做新闻的时候，至少前十年、前五年跟十年，我觉得我是完全没有抱着任何改变世界的想法的，我一点都没有。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的一种天然的无力感，就是你根本不指望能改变这个世界。至少我相比起我当时很多还很清纯的香港记者朋友，他们都会希望自己的一个报道出来之后，比如香港政府的政策就改了，事实上也常常是这样子的，就是一个调查报道踢出来，然后谁谁谁就下台了，一个什么报道出来，谁谁谁就政策就方向就变了，然后甚至哪个人选举就赢了，哪个人就输了。我觉得不管是在香港、在台湾、在美国，就是在一个正常一点的法治跟自由和民主的社会，其实是这样的，新闻媒体是有这样的，至少很长一段时间是有这样的作用的。但我觉得我自己从中国大陆出来，而且我之前一直报道中国的人权新闻，我就完全 不抱这个希望，我根本就没有，我就完全的我所有的想法就是那你要给历史留个记录。嗯，那个记录不是说只言片语的说发生过这件事情，而是在这些事情中间的人曾经这么精彩，这么有光辉，这么的丰富，就比如说像江雪老师对吧，就是他有这么多的人性之美，他不是只是一个抗争的符号，他也不是只是一个被压迫的对象，就是这个是我很长一段时间做新闻所有的心愿吧，就是这样子，就是你要让这些真实存在过的人恢复他原本的面貌，再留在历史里就够了。嗯，然后我觉得我是后来尤其是开始参与创办媒体然后做组织之后才意识到说我并不是没有改变世界的心愿，就是这个无力感，我觉得这个无力感是香港让我习得的，就是这个无力感是的消失是香港教给我的。昨天后来跟宝松说，我觉得这个是最核心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一个健康或者是民主或者是自由的社会教给人最核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参与感，你要相信你有能力改变你所在的尺度，不管是一个很小的社区还是一个很大的世界，就是你不是无力的，你是应该要参与并且有能力改变的，这个世界能变得更好你是可以 contribute 的。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们作为中国人从来都没有机会习得，然后也因此变得，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移民到世界各地都显得那么讨厌那么自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他们去到一个可以参与进去的社会的时候，其实已经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参与进去改变自己身边的这个社会了。你是遇到那些问题是很茫然的，这个国家该不该接收难民，这个国家什么什么，然后你最后只能回到一个基本，就是这件事情对我有没有好处，有没有利益，这是唯一的判断标准，但这不是他的罪过。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就教我们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昨天晚上就有在讲，我说我自己在台北就是是一个暂时的状态，但是我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去接手了一间书店，还把这个书店名字命名叫飞地。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自我疗愈或者是坚持，就是对这个理想的一个坚持，就是说我们不管流落到哪里，我们都要创造一些让自己能有机会参与改变的，这个就是如果已经没有现实世界已经把我们抛弃了，那我们可以创造一些新的小世界，让我们自己可以投身进去改变它，塑造它，参与它，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根本的，不然的话你就是真的很，我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很无力，那就完蛋了，就是没有活下去的动力，到底为什么要活下去，对吧？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香港教我的，但它作用在了我的某一种延伸的新闻理想上，这样。
嗯，对。你现在做的都挺有意思，你那个 Matters 是吧，你这个给创作者一个平台，然后你做这个书店，然后有上海，就是我们还有这个小鸟文学他们做的上海特刊，推特上有人给我发了说，哎呀我竟然买到了小鸟文学特刊，竟然是，就是这个事情在大陆是不被允许的，但是你还是给很多人就是提供了这个空间或者是平台或者是什么，能让他们创作的事情能够呈现出来，能够让大家更多的人看到，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对于中国的媒体人或者创作者来说，内容创作者来说，最大的障碍现在就是说你可以在什么地方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真的还挺 empowered 这样的感觉。江雪，你是从2015年开始做一个独立媒体人，写了一系列非常精彩的报道，但是呢你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就比如说2020年5月你因为发表在国家哀悼日我拒绝加入被安排的合唱这篇文章被警察带走盘问，2022年初西安封城，就是几乎没有媒体报道，你写了一篇长安十日广为流传，你也因此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就是一样的问题，就是回头看做记者做媒体，你觉得对中国社会这些年有没有什么影响，还有就是你所坚持的新闻理想有没有意义，还有就是你明明知道就是发长安十日这篇文章会遭遇什么，为什么你还是要发。
哎，其实我还沉浸在截屏刚才讲的里边。哦，我觉得截屏呢一直是一个勤劳的小蜜蜂啊，然后而且就特别的会酿造啊。然后他这么多年从做记者，然后去到创造很多的平台，包括那时候在端。其实我当时做独立记者也没有什么平台，那个雪纺的号呢，后来公号的这个限制越来越厉害。当时那个端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出口，这两天写一个对 2016年写的一个入狱的一个律师吧，他那时候判了10年，在我们屈指一算还有2年他就出狱了，他已经坐了8年牢了，然后就打算对这个，
你说夏琳吗？
对对对，还有2年、还有2年呀、因为这个你难以想象吧，他当时判了10年，当时属于是这个律师里边判的相当重的一个，他现在已经8年了，还有2年就满了。所以对，因为这个我也是当时就给端写过稿子、就说吧，就说这些东西，这个你说那有时候想想自己也就很乏味啊，这么多年好像还在写这些，感觉好像有时候想想是不是自己也没什么进步啊，有时候会有一点恍惚的感觉。
真的吗？
这个意义你说它有没有意义，我想还是有意义的，没有意义那我就那这个生活还有什么
价值，有意义了
活着、这个生命你的这个做的事情如果没有意义，你这个光一天吃喝拉撒真的就是这活着干嘛是吧。所以的话我就说的就是这种有时候记着久了，我们当初抱的那个理想都是就像那个冰点的那个李大同他出过一本书嘛，叫用新闻影响今天，我们肯定是希望这个我们的这种工作是能够影响到我们所在的世界是吧，然后真的让它变得好一点。
但是你受了这么多压力，
是有一些压力，但是也得到了很多呀，真的你就是承受了这些压力然后还好吧，就是说付出的这个代价还没有，目前我还没有失去自由嘛。就是我记得一个朋友曾经说过，就是我衡量过我做事情、我是会付出代价，但是你让我如果让我去坐牢让我掉脑袋，这个代价我不是革命者我感觉我付不出，但是你说让我少挣点钱然后让我这个就说是吧其他的也过得不那么光鲜，或者说这些不在我考虑之列，那我觉得我还是可以付出这个代价的。刚才说到因为一直就是比较乏味的一直自己也是一个乏味的人吧，才是这么多年就这样走过来，
你少来，
这个天赋还是不行啊。然后但是呢就说就这次这个长安十日这个事情啊，你知道吗，我突然发现文字是有力量的，就是我一度会觉得悲观或者等等。
当然了，
我们刚才说到2020年的时候武汉封城还有那么多媒体去做嘛，可是在西安这个封城的时候哇真的就是没有媒体了，那这环境的这种变化也是很明显的，那我身处其中我也真的是不是文章，我后来有媒体采访我也说，就是说不是文章多好，就是万籁俱寂的时候你就在现场，然后你写了一个东西然后你做了一个你的记录，就这个东西完全你知道就不需要勇敢，它是出于本能的你知道吗，你是一个写作者然后你在这个城市你天天在挨饿你也没饭吃了，然后你最多就能吃到收到点那个政府送来的大白菜和土豆，你不能下楼，你的门是门上贴着封条的，你每天一大早当当当敲门来给你上门做核酸，这样的日子过了一个多月，然后你天天担心，就像那个后来发生这个贵阳这个大巴这个转运过程中发生车祸，就我们当时也是担心自己如果楼上如果发生一例的话被拉去转运啊等等，你在那个恐惧中间，所以我做这个东西我认为就是真的就是说是就出于本能就把它写了，因为我认为它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因为它没有写任何的就是说提供更多的东西，它就是一个生活记录而已。我没想到的就是说后来这个文章在公号发了之后有成千上万条的留言，非常非常多的留言，虽然他被干掉了但是那些留言，然后后来小编在被封号之前给我转了很多留言，我把他们每一条都留下来，我觉得这是历史，然后你就能知道就像你提供了一个你的文字提供了一个树洞一样，很多人去把他们心里想说的话去留下来，这个东西让我很感动，然后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可能是有意义的，而且我相信每个人内心所受到的触动啊震荡这些东西是我所不能去预料，也许它就是真的我们说就是可能很美好的东西往往是很微弱的，那这个最后形成的参天大树都是从小小的幼芽开始的，也觉得自己这个职业是有意义的。
对，
我觉得回到个人回到真实的写作是特别，其实当然是特别有力量的，所以江雪做的特别重要，而且以前我在 Matters 有一个 slogan 叫写作是最小单位的自由嘛，就是因为这确实是你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堡垒，你根本不能想象你写下的这几句话这一篇文章会不会有以及会有什么样的蝴蝶效应，其实是很难想象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个自我充权的这个感受是真的很重要很美好。
因为我是觉得就是说一定就是说还是回到个体的生命吧，就是我们的生命本身也是很重要的，大时代很重要，但是在大时代泥沙中我们这个生命自身的这种感受是吧，你的这种创造 这种生命感是极为重要的。不管你在干嘛，你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不依附于任何这个存在。你要在不自由的世界里边，你也要让自己尽量像个自由人。
是的，
是的，是的，我特别认同。就像我那个还要做这个播客，我觉得做这个播客，我真的是，因为是个中文播客嘛，我一般写英文。做这个中文播客，我觉得我收到的听众的这种的留言啊、来信啊，各方面的这种的，哇，真的是让我觉得很感动。因为我做播客，是因为我真的是为了治疗这个我的政治抑郁，就是觉得太抑郁了，这个怎么越来越黑暗，越来越没有希望，
压抑，
就是我对非常压抑。那我写英文的，当然虽然我写的东西会翻译成中文，但是毕竟我写的对象是给英文的读者写的，那不是针对于中文的读者。那我做了这么一个播客，我就没想到，就说真的是超出我的意料，就是有那么多人，就是大家这么想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可以没有顾忌的、没有禁忌的能谈话，这在中国现在就是一个稀缺的事情。真的是我真的非常感动，有很多很多的听众给我们留言啊、发私信啊什么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三个肯定都是很悲观的，但是呢，我们都是在悲观中尽量的能做一点自己能做的事情，就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吧，就是这样。就是最后一个问题，我本来想问，就是说你们还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就是这个做新闻这么难的一个时代，你们还会鼓励年轻人做记者吗？
哎，前两天还有个年轻人然后跟我聊了半天，哎呀，我就说你反正现在的话先安顿自己的生活吧，就大概给他的建议其实跟杰平有点像，就是去做附近的事情，就是你先把自己的生活安顿下来。因为他读了新闻的研究生嘛，但是他是一个定向生，他要去先要可能到偏远的地方去工作几年，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他谈到了这个，我就说你现在的状况，就说你即使怀抱新闻理想，你可能在中国你是没有这样的平台，也没有老记者来带你，这个很多东西是很难实现的。我是不会去拿我们当时，因为我们身处的环境完全不同了嘛，再去是不能拿这个理想去忽悠年轻人，就是还是让他们要面向生活吧。当然你自己的内心的一些坚持啊，你要做的事情你还要一直要保持这个思考，但我是觉得很难去鼓励他们啊，你还在去做记者。首先你到哪里去做记者，这就是一个问题。没有那么多好的媒体说让你所有的这容纳这些年轻人的，每年还是有那么多成千上万的有理想的也是有热情的年轻人从新闻学院毕业的，很可惜。
对，我其实也对，可能不会给很明确的鼓励或者不鼓励吧，但我觉得因为对刚刚走进社会的人来说，去 figure out 自己要做什么，然后去慢慢的 figure out 自己认为的那个更好的，就是那个你理想的世界是什么，而不是人云亦云的去抄袭任何一种写好了的意识形态，就是这都是很核心的生命课题嘛，成长中的。然后可能以前在相对比较好的环境里边做媒体做记者，是让你能够很快的接触很多人的人生，然后看到很多的生命的样子，然后可能你会更是，我觉得是个捷径去让你发现自己是谁，自己要做什么，自己想在这个世界有什么位置。但是现在肯定不是了，不管是在中文世界还是在英文世界都不见得这是，首先中文世界这肯定不是，然后在英文世界这可能也不是唯一的选择，或者可能有很多更别的选择。我觉得那个问题本身比较重要。然后如果但是另一个角度，就是如果他其实是喜欢写作，或者是对记录、对历史、对记忆有一些很本能的执着、很朴素的热情，那也没有必要非要在机构里做记者，有很多很多事情可以做。你可以去写那些你不得不写的、你非常熟悉的、你觉得应该要被记录下来的题材，而不是用可能传统媒体的方式，就不一定了。就对，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层面都不必然会指向记者，但是这两件事情都很重要，我们还是得找到新的方式去做它啊。
那我们有一个环节，就是我们请每位嘉宾会推荐三部书或者影视作品，你们有什么推荐？
哎呀，我其实最不喜欢推荐别人干嘛了，我感觉都是和电影都是很私人的事儿。那我就瞎说吧。我书的话还是比较经典的或者传统一点的，像那个哈耶克的《走向奴隶之路》吧，就这一类的。我觉得还是会很重要的，就是说是对自由的一种或者说理念的保障，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
多东西，可能它会起到一个比较澄清的作用。今天其实很多东西似是而非的，这个蛮多的。最近不是有什么又提什么人民经济啊，还都是堂而皇之的。杰平先说吧。
不是我，因为我开了个书店，所以我能推荐的书太多
了。一个是那个什么，
你就替我也推荐一下。
所以选出三本非常困难，你给我300本，我都能给你列出来，对吧？就是对，但是三本，所以可能也不是推荐，就是我觉得我最近我还是想推荐一本历史书，就是叫《战火中国》。是一个荷兰的二战研究的专家，他的中文翻译过来叫方德万写的，他很有趣，就是可能也是因为现在我们好像又到了一个战争又变得很近的这么一个时代，不然世界停战了70年之后又好像回到了一个战争的边缘。然后《战火中国》很有趣，就是它没有很厚，中文版是联经出版的，它基本上就是写了1930年代到1950年代，就是那20年之间到底那个非常混乱的中国大地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把共产党、国民党、日本、美国跟苏联这五股非常不同的力量在这个大地上怎么混战，然后相互之间的利益和权力的这个斗争是什么动态的变化，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呈现的很精彩了。因为我以前也看过蛮多不同角度的，就是因为你不管从国民党、从共产党，然后从美国视角，可能我们看到的比较多是这三类的，就是从这三个视角出发的这段历史，很多叙述都很不一样。这本书对我来说是它很难得的，它是一个欧洲的史学家，所以它也颠覆了某一种很美国主流的二战视角。对，所以有很多历史细节，它又写得很幽默，就是非常多的，比如说不管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它也大量的引述了齐邦媛的那个个人史的部分，就是它的宏观视角跟微观视角的穿插很挺精彩的。然后那个作者本身是一个，他的父母是二战的受害者，是犹太人，然后他所以研究二战史是他的一个毕生的学术志业，但是他是透过研究东亚的二战史来疗愈他自己作为犹太人家族的这个在二战中的创伤，我觉得也很有趣，很年轻，其实蛮年轻的一个历史学家。就这本我觉得挺精彩的，尤其是好像不能讲中立，但是是一个很难得的这么全面的视角，你看到就是相对比较远距离的能看到这五股力量的相互的博弈。对，然后这个是我觉得对今天我们重新走到战火边缘可能会挺有启发的吧。对，然后另外一个我真的很不好意思推荐这本，就我经常会拿出来看的一本书是那个弗洛姆的那个爱的艺术。
我没有想到哎
啊，对对对，因为很有趣，我觉得那本就是一个枕边书，就是而且你会发现，比如说你20岁的时候看，25岁的时候看，30岁的时候看，40岁的时候看，是很不一样的感觉，就是常看常新。原理你可以重新看一下，感觉一下。
你这么说的，我要是要回去看一下，那我真的是20几岁的时候看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等你到长大了以后，或者到中年的时候去看，会有挺不一样的感觉的。而且我觉得爱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而关系本来也是一个，我之前听好像是随机波动的有一期节目说什么关系是最小单位的民主，就因为关系是所有社会的这个两个人亲密关系是所有社会形态的这个最浓缩的展现嘛。对，我觉得他那里边是带着很强烈的对这个公共关怀的视野去看爱这件事情的，非常有趣。对，我觉得对，就真常看常新。对，我第三本已经想不出来了，就是因为其他的书就是看你对感兴趣什么主题啊什么等等等等等等。
那好，那谢谢杰平，谢谢江雪，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袁丽。
好，谢谢袁丽。